FM 103中广流行王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下午五点到六点一个小时的蒋公厨房叮咚 Hello 准时开张先跑了一个 Hello 怎么回事我是 Jacko 蒋伟文好的今天是8月7号 It's a Saturday 2021年马上进入我们的蒋公周记还记得7月27号吗、大家应该记得7月26号那一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这个、三级警戒然后7月27号呢我们就降级到二级警戒这样子、基本上算加强版的了、那7月27号不只是降了二级、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台湾的举重这个、女将、女神、郭幸淳、在我们的冬奥拿到金牌我记得我不知道大家才记得那一天然后那天你在干什么那我印象蛮深刻的因为好像那一刻大家都在看电视但有的人可能在工作可能可以偷偷看手机吧我想转播之类的但是我们那一天正好在录影正好在录影因为呢降级到二级警戒以后呢很多剧组就开始可以拍戏了然后这个电视台也开始录影了当然现在不管是拍戏或录影啦只要是这种群聚的工作尤其电视台的工作制作单位都要求每一位参与者呢都要做这个快筛所以说 我们家就买了很多这种快筛剂啊在家里然后就自己要戳鼻孔有没有我不知道大家有这个有没有这个经验然后就做一些试验啊就等待啊然后15分钟以后呢看自己有没有这个一条线这样子跟这个验避孕很像验孕很像那一天呢我们是录欢乐自多星瓜哥跟新美的一个节目叶新美然后那一天是要去宣传我的新书就是第七本的料理书蒋公厨房一生必学的100道经典家常菜这好像是这一本书第一个电视通告从五月中这本书出版了以后就遇到疫情然后所有的不管是签书会啊分享会啊或者宣传啊都是往后延嘛我想当然还有更多很多很多很多更重要的这种商演呢、通通都往后延了不管是演唱会啊还是什么样的活动啊妈祖绕境啊什么通通都不行了嘛所以当然大家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很多平常的事情呢都暂停然后往后退了那7月27号那是这一本书啊第一个电视通告去宣传然后当天的艺人呢比如像跟我同一组有玉兔啊他自己本身也有在做料理而且呢他还考了一个丙级执照啊真是蛮厉害的一个小女生他自己有一个频道顺便帮他宣传一下叫做月球上的美食啊虽然观看的人不多但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其他几组人也都是蛮会做菜的或做烘焙的比如说张琪慧、曾经他有个节目好像是叫做新手妈妈的无限挑战好像是这样子然后自己也出书我们也访问过他那另外呢还有另外一组也是也是会做菜的我现在突然之间忘记是什么名字这个应该是初老症的一种但是我记得的很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们在录影啊我们在录影的时候你看现场有在摄影棚里面嘛有摄影师通常都是四机或三机、就有三台摄影师再加上一个手持的有可能这样所以摄影师也很多现场还有 FD 就是在现场控管录影的人他告诉大家好现在开始录影好3、2、1现场有什么状况呢跟大家讲我们先暂停一下这样子那现场还有很多工作人员也有可能会有经纪人主持人甚至以前还会有观众嘛那那天当然不会有了那我想讲的是录影啊它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不会因为什么事停下来尤其录影比如说我们一天呢、要录四集比如说瓜哥跟叶新梅这个节目欢乐制作星他可能一天要录个三四集也不一定所以从早比如九点半开始录影到 晚上可能七八九点也不一定、哦、中间还有放饭的时间什么的，所以我想说的是一整天录影的时间其实电视台都排得很满，因为时间就是金钱，你要租一个摄影棚、啊、需要钱，要请这么多摄影师需要钱，要请这些工作人员需要钱，还需要便当钱，然后呢还有就是现场的这些这个不管是灯光啊或者什么造型师啊通通需要钱，所以时间是要很准的。如果说你在时间到之前你没有录完，就等于延班了，延班可能要多付一些宵夜费啊，或者等于加班费也都会有的哈。所以对制作单位来讲就是多余的支出。但是那一天呢、啊、正好又是我们的郭幸存在比这个奥运举重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是突然之间录影落一半了， FC 就说好现在暂停暂停。我以为出了什么事情的，我以为大家怎么了，然后突然之间，因为在我们录影棚都会有那种电视，大型的液晶电视，让我们看到现场导播所拍的画面，就是拍我们艺人啊，拍主持人啊，这样子我们也知道导播镜头带到谁了啊。比如说导播现在在拍瓜哥啊，我们就也许你现在需要拿个什么东西，现在赶快去拿啊，或者是也许你现在要扣个扣子干嘛的，你就可以这时候做，因为它跳画面嘛。那如果说画面跳到你了，你可以感觉到，因为大荧幕上你可以用眼角看到自己的影像出现嘛，那你就要专心一点嘛，不要人家看出来在录影的时候好像没有专心的感觉哈。但那天 FD 啊，就是现场的这个等于说管控的 FD， 他突然就说大家先暂停一下，然后现场两台大的液晶萤幕突然跳出来，就是郭敬淳在第二次握举，然后第三次握举，然后破奥运纪录，然后变成保持人，然后夺得这个奥运金牌，甚至于我们一直看到他站上台去，然后唱那个国旗歌，就是有放国旗歌，然后他戴上金牌，然后现场哇，所有的人、工作人员、摄影师，大家都在比的时候啊，大家都好紧张哦，大家都替他紧张，然后都没有声音这样子，然后一成功了，哇，全场爆出那种欢呼声，因为欢乐智多星是一个去抢奖金的节目。哦、每次那个现场的这个制作单位都要说待会大家要兴奋一点呢，鼓掌大声一点呢，好像这个奖金呢，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一毛钱都拿不到嘛，所以有时候你也是空喊而已，而且他们的题目都很难的，所以他们都有时候你答错了好几题，他们就在旁边说还是要很开心的样子啊，要欢呼啊什么的嘛。然后那一次、啊、郭幸存最后一次举起来的时候呢，就是他获得金牌的那一次的时候，现场那个欢呼声呢，真的可以把那个摄影棚掀起来，你知道吗？这大大叫声，好像大家都中了300,000奖金还是多少钱一样，欢呼声不断的。然后呢，没有人想要让这个电视转播停下来，所以我们整个录影都停下来，全部人都停下来。然后大家一路看到他上台挂金牌，哇，好感人哦。然后，所以我对那一天真的是印象深刻。如果让我想起来7月27号那一天，不只是我们降级二级，然后还有在录影的时候呢，终止录影，然后大家都一起记录了这个，在我们脑海中深刻的烙印了这个举起这个奥运金牌的这个成绩啊，真的太棒了。好了，现在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就是因为家里有小朋友的这个家长们呢，常常想要找一些天然的糖类来取代一些这个砂糖啊或代糖的东西哈。那这个蜜蜂工坊呢，最近全新推出了玉荷包蜂蜜啊。这是在荔枝里面呢我最喜欢的品种玉荷包所制成的蜂蜜，那它的产量非常稀少哈，是在我们的好物市集，我们在推荐这个健康的新选择，严选 100% 的真蜂蜜，好，一年就这么一次哈，直到8月11号好物市集推荐我们的蜜蜂工坊 100% 的纯蜂蜜玉荷包所制成的蜜，赶快去抢购好吧。好了，接下来我们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就是我们的于丁蜜的这一首《我就奇怪》，听完这首歌，马上回到蒋公厨房。I like 103, I like radio. FM 103中广流行网蒋公厨房，我们回来了 ，We're back， 我是 Jacko 蒋伟文。第二段第一个单元 ，You know it， 蒋公来说菜。哇，最近天气真的非常热，有时候真的没什么胃口啊。那大人我觉得还好，就吃一点比较辣的啦，或是什么比较重咸的啦，然后或者口味比较浓郁的啊，就可能就 OK。可是有时候小朋友呢， 他也不太可能吃太辛辣的东西，所以最近呢，我就在翻这个 Masa 老师的这一本《Hello， 想和 Masa 一起吃饭吗》。那么这本里面呢 ，Masa 老师在后面有很多饭团类的哈，比如说免压饭团啦，还是这个很简单的一些用保鲜膜就可以卷起来，像这个饭团很特别，它叫做海带芽 and 烤鲑鱼棒状饭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棒状饭团呢？其实它就是也是跟饭团很像，但它不是圆形的，它是用保鲜膜呢把它固定成像一个热狗一样的形状的一个饭团，很特别，做法也是很简单，好吧？那我们就来一起做吧。好好 ，Masa 老师的 video 好像是这样子，有没有？好的，那这边呢，我们是用鲑鱼哈。那鲑鱼呢，买回来以后，不管是你是做那个轮切的，就是中间的部位，它可能是有刺的哈。那你就先把刺都挑掉，或者是你可能就买比较简单的，就是它的尾端的部位，那边就是没有刺。那我自己本身呢，就懒得拔刺，所以我都是买尾端的。其实鲑鱼的油量都蛮足的啦，因为有的人喜欢吃那个中间部位轮切的部位，是因为它油脂比较丰富哦。但是我认为尾端也是很 OK 啊。好，不管怎么样，就是如果要去籽就把它去籽哈。那Masa 老师这边是带皮直接用。那你不喜欢皮的话，待会我们煎制过后也可以把皮拿掉哈。那我们先在鲑鱼的表面上撒一点盐，放在旁边备用。那这样子鲑鱼就因为盐的关系，它会出水哈。大部分这个水量都是一些它的涩水，或是一些比较鱼带的这个比较重的鱼腥味的一些水分，它就会比较渗透出来。大概腌了撒了盐以后，放10到15分钟左右，再用这个厨房纸巾把它擦干净了，这样这个鱼呢，它的腥味就降低很多。那另外这边用到海带芽，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像我们吃这个味噌汤的干燥海带芽哈，就拿一小撮放在碗里面泡干净的水，把它泡到软就可以了。然后平底锅开中火，加一点点油，因为你知道鲑鱼油脂真的蛮多，所以只要一点点油，一小匙油就可以了。那你把刚刚的鲑鱼擦干净以后呢，放到里面，先把两面呢煎到金黄色，然后转小火，再加一大匙的油哈。这里说到转小火，那是因为它已经煎鲑鱼两面了，所以一面煎大概1分钟，已经煎了2分多钟了，然后呢也都煎上色了。那所以说这锅子其实蛮热的哈，那这时候转小火呢，再放一大匙水啊，准备锅盖啊，那个水一下去以后一定会起大泡泡，啪啦啪啦啪啦，这样水蒸气就跑起来，这时候锅盖马上把它盖上去，让这个热循环呢，让这个里面的热气，因为水蒸发是100度嘛，让这100度呢循环在这里面，把这个鱼焖2到3分钟啊，用小火哈焖2到3分钟，然后把蒸熟的等于是煎到很香，然后又用水把它蒸熟的鱼呢拿出来，那这时候拿出来小心点，因为它其实蛮软嫩的。那这时候就可以把皮去掉，那你不喜欢皮的话就把皮去掉。那也可以在这时候把鱼刺拿掉，因为这时候的鱼非常嫩了，你用筷子呢就可以把皮直接拿下来，然后用筷子呢把这个鱼肉呢压一压，它就会碎掉了。那这样鱼刺就很容易看得见了嘛，就掉出来了。这时候再把鱼刺拿出来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 Masa 老师这边的做法真的非常的 smart。那比起一开始呢，这个鱼去取刺呢，还去找那个刺在哪里，就挺麻烦的。那你把它煎香了，又把它蒸熟了，那应该是算是煮啊，蒸煮熟了以后，把它压碎，这时候刺就很容易拿出来了。那这时候在一个饭碗里面装白饭，然后把这些鲑鱼碎呢加进去，然后把刚刚泡软的海带芽也放进去，然后再撒一点白芝麻、哦、然后在这时候就可以一起把它搅拌、哦、那看样子如果你喜欢香油的味道，我觉得也可以加一点点香油，可是应该是不需要了，因为这个鲑鱼的油脂也蛮丰富的，而且有一个香气，那又有海带芽去吸收这个稀释这个油分嘛，然后芝麻进去以后就把它拌，所以这饭里面呢有很香的刚刚那个煎好的，然后又蒸煮熟的这个鲑鱼哦，软软的鱼肉，然后再加上海带芽，然后再铺上这个白芝麻，然后把它拌匀了以后，这时候呢，我看哈。几乎都没有调味，调味只是在腌这个鱼肉上面而已，然后就直接把这些饭哈、哦，通通放在一片保鲜膜上面，然后再把保鲜膜的两端哦，把它往内折，然后呢，开始就想象这个保鲜膜是一个长形的糖果或者长形的热狗，然后你就开始滚动它啊、哦， 其实蛮简单的，就是用手啊两端抓住这个保鲜膜，然后放在中间嘛，成长条形，然后去滚动它。那因为很快，因为这些都是软嫩的这个食材，所以一下就滚成一个这个圆柱形了，就像热狗一样，就像那个 Seven 卖的那种大热狗，有没有？然后这时候你就它包在这个保鲜膜里面，你可以把两端稍微再把它挤压紧一点点，然后甚至于滚动它，让它塑形一下，它会更容易哈。那这种棒状的饭团呢，其实就像包糖果一样，包好了以后，你甚至可以先冰在 冰箱冷藏一下子，或者你可以直接吃哈。那这种饭团，你看想看里面有白色的饭，然后粉红色的，然后煎的有点焦色的这种鲑鱼碎片，然后又带上一些那种海带芽的颜色，那海带芽颜色在这里面是不是很像海带，或者是那种海苔的颜色，有没有？所以 看起来就是有粉红海苔的颜色。所以事实上，如果你不要用海带芽，你用海苔也是可以的，我在想。然后又有一些白芝麻，其实真的蛮漂亮的哈。那当然，这里面的内容物，如果你要把鲑鱼，我觉得你把它换成，比如说什么火锅肉片啊，切碎碎的啦，或是你喜欢这种台式香肠啦，切碎碎的啦，或任何的肉类啊，甚至于绞肉，比如说你做了一些这种味噌绞肉啊、咖喱绞肉啊，有剩下来的啦，你都可以把它像这种棒状的这种饭团包在里面。甚至于，我觉得就算你家有一点这个比如说蚂蚁上树这样的菜色，吃剩了一点点，有粉丝有绞肉，你也可以就把它包在里面，因为它这个包法很不会散的、啊。那固定好以后放一阵子，不管是冷藏或放室温，那要吃的时候拿出来，它已经定型了，它就变成一个热狗棒状的饭团，又可爱，然后又觉得说小朋友看起来就觉得很有趣哈，拿起来吃也很棒哈。好的，那 Masa 老师这个海带芽 and 烤鲑鱼的棒状饭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最近天气那么热，做一些有趣味形状的这个可以食用的一些这个午餐啊或者晚餐呢、啊，小朋友就胃口大开啦，好吧？谢谢我们的 Masa 老师 ，Hello。想和 Masa 一起吃饭吗？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到蒋公厨房。FM 103中广流行网蒋公厨房 ，We're back， 我们回来了，我是 Jacko 蒋伟文。今天我们的单元就是蒋爸爸教小孩之教养大师来解惑，而我们的教养大师呢，就是我的好朋友 Henry Low 罗宝红老师。Hello， 罗老师。
Hello Jacko，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宝红。
哎呀，这个声音这听起来很不一样。虽然我们还是这个跟宝红老师是等于是用线上的这种电话来连线哈，但是宝红老师好像在家里已经有专业的收音间了，是不是？买了一个专业的麦克风。
对，因为最近这几个月疫情嘛，那很多讲座都没有了，那改为线上，所以我发现用比较好的麦克风听起来声音会更加的贴近、啊、然后会更清楚呀。
但是我很久没见到你了，宝红老师，因为我们最近因为疫情关系都没有都不会群聚嘛，对不对哈？据说这两个月宝红老师已经瘦到不成人形了，骨瘦如柴了，裤子都要重新买了，是不是？这么忙碌啊，怎么会瘦成那么多啊？
因为那个疫情赚不到钱啊，所以每天就吃土啊，吃蚯蚓啊。
你少骗我、啊，我有在 follow 你们家的 FB 啊。我看那个罗夫人啊，每天都煮很好吃的东西、啊，不管是什么大蒜牛肉拌饭啊，什么意大利面啊，牛排什么东西的啦，哇，每天菜色好多，一锅料理啊，或者是排餐啊，而且还有特别帮你做什么高蛋蛋白的餐点哦，就是那种
蒋伟文的料理啊，
鲑鱼排这种的，有没有？
是。
所以你最近是有刻意在减重，是？我听说你两个月大概减了才快要10公斤呢。
两个月几乎我觉得应该是8公斤吧。那原因是因为就是刚好在暑假的时间，然后比较在家里没事做，那就多做运动了、嗯。那再来的话，就是有朋友跟我介绍，要瘦身减脂的话可以。早上午餐就是多吃一点，但是晚上、嗯、哦，晚上最重要，晚上就是减少淀粉、嗯、可以所以我就大概吃一点青菜，或者是吃两条小黄瓜啊，吃些蛋白啦，这样子、啊、那这样真的有效，然后
真的
就是倒三角形的吃法啦，那两个月下来再加上运动，哎呦我真的瘦了很多呢。
这个真是一个大消息，而且这会是我们的听众的第一次听到宝红老师这么努力的维持自己的身材了，然后减了将近八公斤，快10公斤了。我相信他一定有一个很大的计划，最近可能要出教养大师的写真集了。 各位，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通常都是看艺人的写真集、YouTuber 写真集、网红的写真集，我很期待教养大师来出一个写真集啊。
Oh my god！ 其实我还有一个很大的动力让我做这件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什么？
我太太啊，她从以前常常都会，就是有时候会跟我说，我像哆啦 A 梦，哆啦 A 梦，哆啦 A 梦。啊，我就说我哪像啊？她说你的脸不像，但是你的身体就是圆圆的，很像哆啦 A 梦。结果我后来就是瘦到一半，大概瘦了四五公斤左右。
对，
我就跟她说，你看我现在没有像哆啦 A 梦吗？她说你现在是小号的哆啦 A 梦。我就很火大，所以就减到现在。
那现在她满意了吧？
你不要再瘦了，啊、
因为你快要比她还瘦了，对不对？
啊、对，没错，这个体重追上他了。
这个防疫期间呢，每个人的身体的反应都不太一样。有的人因为每天宅在家里啊，就像宝红老师这样，每天就做运动啊，吃少一点，因为不用出去外面工作嘛，反而吃了或应酬、啊、或是外食减少了哈。那在家里呢，反而比较容易控制自己摄取的热量这样子。那可是也是有的人像我一样、啊，因为自己很爱煮、啊，所以在家里就东煮西煮，现在都不出门，所以哇，一天照六餐来煮这样子。小孩老婆吃不完，我自己把它吃光光，觉得太可惜了。哎哎、我做那么好吃、哎，你们竟然吃不完，然后就把它吃光光，结果我反而是胖了。你减了8公斤，我胖了大概快要10公斤了。
对，
所以现在我也开始在执行这个高蛋白的饮食法，慢慢的用吃来把自己的这个身材吃回来，再跟大家好好报告一下。好了，那今天既然是讲爸爸教小孩之教养大师来解惑呢，当然要跟宝红老师来报告一下最近我的小孩有什么状况，好不好
？OK
啊，一样，8岁的 Jackson 已经要升3年级了。其实我觉得他已经是非常懂事一个小男生了，很多事情呢，好好跟他讲，他一定是搞得很清楚的这样子。
对，
然后就是这时候的小男生呢，他的个性也越来越鲜明了。所以说我也懂得怎么跟他沟通了。那另外一个我的小儿子 Layton 呢，现在就是5岁嘛，出现了第一个很明显的反叛期。
是，
对，就是说很多事情他说我不要这样，我不想要这样，我就不要，我就不喜欢，或者是你每次都叫我这么做，我不喜欢你这样子。他常常会用到我这个字，然后我不喜欢怎么样，我就要怎么样。那我的，所以我就发现他比 Jackson 的反叛期来得更明显。
是是，
Jackson 有时候是往心里走，就是说他会搞别扭，不开心这样子，闷在心里。Layton 呢是比较外向，什么事就是像说出来，然后爆发型这样子。所以我发现这种反叛型的小孩子就是很容易想要用这种方式来感觉自我存在感吗？
想要让大家知道他自己是有主见的，他想要为自己做主，他想要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这个是他们说这些话内心里面潜在的心理诉求。
对啊，很讨厌每次我做好什么什么什么海鲜烩饭呢、啊？我不要吃面的，爸爸，你怎么帮我煮饭呢、啊？我煮什么就吃什么你。
没错，我养你这么大，你这么多意见干什么？
对，我的意思，
我以前这样早就被爸爸打了。
我的意思是说，像这种反叛型的小朋友呢，
对，
我们到底是应该顺着他的意，就是他反叛期嘛，所以我们了解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度过这个风头？就是说不要跟他硬碰硬，还是说比如说他说他想吃面啊，爸爸马上煮面给你吃，还是先问过他，哎，你到底明天要吃饭还是吃面啊，公子爷啊，明天你想吃牛肉还是要吃虾子呢，对不对？还是说我们就是哎，老子煮什么你就给我吃什么，在这时候就算你是反叛期呢，我也是要让你知道谁才是一家之主，谁是你爸爸，
谁是做主的。
对，哎呀。
最好是可以讨论的时候尽量讨论，但是有时候如果有些事情没办法讨论也是没办法。那针对这两个都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说法，比较好的说法，让孩子会感觉到我们是尊重他的，他可以做选择的，他是有价值的。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实际的例子好不好？
比如说最好的做法你刚刚已经讲了，如果我要煮东西你就说，哎，Layton， 我下午爸爸想要煮东西吃，哎，
对，
那你想要，你觉得爸爸想煮饭好还是煮面好？
对，
他就说煮面，你就说哦，可是煮面比较累耶，你可不可以帮我？
我懂，虽然我们心里想要煮饭就好，对，但是他如果硬要煮面的话，我们就要他来参与，这样对不对？他如果说我不想要，那我们就吃饭吧，是不是？
对，那如果你也可以跟他说，那如果说你那天煮好饭，然后他却说，
他
我就是要吃面嘛，你就说啊，你 Nathan 你想要吃面哦，是啊，哦，那如果你想要吃面，你下次跟爸爸说好不好？
哦、
好、嗯，
你知道的，如果爸爸知道的话，我会很乐意配合你。但是今天我们就只有饭喽，那你想要吃一些，还是你想要自己想办法？
有我这样有一次我是这样跟他说的，
对，
然后呢他中间就冒了一句说好，他说虽然说好，可是立刻在一秒钟以后就说，但是我还是现在想要吃面嘛，
真的，
对，他还是会去，
会
对对对对，然后
那你会煮吗？
没有啊，我就跟他说，我说可是爸爸已经煮好了，那这些食物就不要浪费了，那爸爸跟你说好嘛、嗯、好吧，下次你要吃面你先跟我讲，比如说我现在就问你啦，那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我就代离这个话题，就问他说下一餐他想吃什么，他说那下一餐一定要吃面，我说好啦，那我们答应了下一餐就吃面了，那我们现在先吃饭吧，这样子
那也很好啊，就是 你透过跟他沟通会跟他有连结，这个是最重要的，在这个连结里面他感觉到自己是被在乎、
嗯、
通常叛逆期会出现都是因为大部分的孩子在长期以来受到命令句，受到被使唤被指使、
嗯、
被驱使、嗯、久了他们内心里面不舒服，想要证明一个自我存在，所以很多时候就会开始、嗯、我就是要这样，我就是要这样，那心病还需心药医啊，跟他讲道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道理之前、嗯、你要先让他感觉到哦，你在乎我、
嗯、
你尊重我的意见，这样就好、啊、
我发现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不管我们要跟小朋友讲什么道理呢，你要先让他知道我们跟他站在同一阵线，最起码让他知道我们了解他的感受，了解他的难过，对不对哈？了解了以后呢，再让他情绪稍微下来以后，我们再跟他讲道理，是不是？
就你用硬的方式把他压下来也是可以的，只要你够凶，你一定可以把他压下来。但是他可能下次会反弹的更大，这是第一个。
嗯、
第二个就是他在一些没有你这么凶的人的面前，他甚至会不听那些人的话。
嗯，
那这些就会是反效果。
讲到对小朋友凶呢，待会。回来以后呢，广告过后回来我就问宝宏老师，我对 Layton 凶了以后呢，而且对他大吼大叫以后呢，他的反应跟 Jackson 是完全不一样的。
哎呀，我想听啊。
对对，待会告诉你，好，马上回来，别走开。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FM 103中广流行网蒋公厨房，我们回来了，我是 Jacko 蒋伟文，今天在我们线上是我们教养大师罗宝宏 Harry Low。 Hello 罗老师。
Hello Jacko 好，大家好。
是的，在这个我们广告之前就讲到说，罗老师说其实有时候你爸爸够凶的话，也是小朋友 那一刹那会被压下来，不管是 反叛、啊、或者他们讲什么话都可能被压下来这样子，但是也有可能会反弹，对不对？所以突然有一天就反弹也有可能的。那我现在讲一下说，有一次我记得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还是上上个礼拜忘记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两个儿子八岁的 Jackson 跟五岁的 Layton， 他们对我的凶啊，对我对他们吼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让我有很不同的感受这样子。那因为 Jackson 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小朋友，然后所以说他如果做错事了，那我十次里面都跟八次跟他好好讲，两次我真的受不了，就对他大吼大叫，就是凶他啦，就是叫他去罚站啦，或者他做错了什么事让爸爸很生气啦，那这些都带着情绪的方法跟他讲的，所以难免会很大声。那我大声起来其实蛮可怕的哈，那所以说 Jackson 总是带着眼泪或者哭哭啼啼站在那边罚站，甚至有我跟他讲道理的时候，你说你这样对不对？你这样爸爸这样是不是很生气？他通常都是这样回答的，你知道？那有那我觉得我就想说，哎，有时候我凶他，他有这个反应呢，我就有一个感受，就是说。好像有效，你知道，因为他有反应嘛，你知道？
是是，
我就一直觉得说，有时候凶也没什么不好，反正他有害怕了嘛，他应该下次就会记住
哈。是是，
但是我又发现了 ，Layton 是完全两回事。Layton 呢，我不管怎么凶他，你去罚站，可是我不想罚站，爸爸叫你罚站就去罚站，现在就去啊，去，或者我甚至我很凶的把他抱起来，然后把他抱到更衣间去罚站。这一路上呢，曾经我抱过 Jackson 去罚站，他就是被我抱着边哭边发抖这样子。那 Layton 呢，我抱他去罚站呢，他就是一脸生气的样子，他是一脸气嘟嘟的样子，觉得说 我就不想拔针，就是但是就很生气这样。然后呢，我看他这样生气，我就更生气。我就这小子不怕我，所以他在罚站的时候呢，我就特别站他对面看他。而且他罚站的时间通常比 Jackson 还久，比如说 Jackson 罚站十五分钟，他就你知道泪流满面，我就觉得够了，惩罚是够了。那他害怕，
是的。
Layton 他都不哭的，所以说我甚至于让他站到四十五分钟哦。
哎，
然后这中间呢，他只要说爸爸，我不要再站了，你给我站好。为什么你罚站？你知道吗？因为你刚刚怎么样？我就这样骂他，你知道吗
？Oh no！
可是呢，我每次这样骂他哦，甚至于我有一次就在中间，我骂了他两次，因为我第一次这样吼他，他也没什么反应。我第二次吼他，他甚至于在我面前打哈欠。
哇！
然后那个哈欠嘴巴还不合住啊，还故意张得很大看着我。就是说你讲这个讲了三遍好无聊哦，爸爸你可不讲点别的，你知道吗？
哇，
在当下真的让我惊觉到 Layton 啊，他不是一个会被吓到的小孩子，就是我这样子大声对他其实没什么用。
是，
对，我就觉得哦，那会不会我大声对 Jackson 其实也没什么用，他只是害怕而已，你懂我意思吗？对，所以后来那 这个事情的原因是因为 Layton 他常常会去打哥哥，他常常会跟哥哥在争执的时候，比如说要看什么卡通啦，谁拿了谁的玩具啦，或者是谁要先洗澡啊，那两个人一言不合，一言不合的话 ，Jackson 会越讲越大声 ，Layton 就开始会挥拳了。你这样子，然后就开始要去揍他，这样子，
是的，是的。
他有时候就有那个动作，那还没揍下去，或者有时候真的是去揍哥哥的屁股这样子。那我因为我告诫他很多次了，所以难免到最后一次这么多次他都还这样，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叫他去罚站的时候他又不害怕，我就更生气。所以后来我就发现 Layton 我用这样凶他的方式好像没有用，然后我就改了一个方式了。我就想说，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讲过，就是说我不知道我这个方法对不对，就
是
反正现在呢，现在如果 Layton 哦，他突然又生气又要打哥哥，像前几天就这样子，他又要打哥哥，然后我就制止他，我说：“哎、欸、，Layton 你在干嘛？爸爸是不是说不可以打哥哥？”那以前这个时候我就过去骂他，然后叫他去罚站。所以这一次呢，我就蹲在他旁边跟他讲说 ：“Layton， 你刚刚差点打哥哥了，爸爸有看到，你是不是差点打哥哥？”他说真的很想打哥哥，想打他。我说：“
是
，Layton， 爸爸有看到，你忍住了，爸爸一吼你就忍住了，爸爸有看到，我觉得你有努力了。”爸爸觉得你做到的很好，你有努力，爸爸鼓励你，但是你错的是你刚刚生气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跟爸爸讲或跟妈妈讲，因为我跟他讲一百次了这个事情。
是的是的，
对，
是的，
我说对啊，你应该跟爸爸妈妈讲，可是你刚刚又挥拳头想要打哥哥，还好爸爸叫你，你就想起来了，对不对？对，我想起来你跟我说不可以打哥哥，我说你做的很好，你下次再努力一点就可以了，那你今天呢还是有挥拳，所以呢你今天就没有卡通可以看了，好不好？
是，
那你还是有这个惩罚，你懂吗？可是我想看卡通。那也没办法 ，Layton， 你真的差一点点就成功了。我希望你下次可以做到，好不好？
是。
所以我现在是换这个方法，
我觉得很好啊。你用一个鼓励的语言代替指责的语言，这不是很棒的事情吗？
可是我又担心会不会这样一路鼓励下去也是没什么用，到最后他长大了他打家劫舍或者是做一些坏事，我也在旁边爸爸鼓励你我会不会往一条错的路在行走？
我了解你的意思。
对对对对，
这个我分两个部分讲好不好？
嗯，
第一个就是你用鼓励的方式在他做错事用这些语言对他会感觉到你是关爱他的。
嗯，
那但是附带着你也有一个明确的法则，你不是打他，你是让他经验一些后果。比如说你跟他讲的就是，如果你打人的话，你就没办法看今天的
卡通
影片时间。卡通，对你有法则啊。你不是讲了什么事情都没有让他经验，那孩子会从经验里面学习。第一个就是他生气，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生气都不是故意的嘛。那他会知道，当我不是故意生气的时候，其实爸爸是不会骂我的。He understands me， 他了解我那所以他原谅我。但是我也为我做错的事情负上该负的责任，就是我没得看卡通。我觉得这是很好的。那你已经达到了教育的效果了。 同时你也达到连接的效果。我爸爸很爱我，他以前都会骂我，但是他现在换了一个方式，他做错的事时候，我做错事的时候，他不会骂我，他会同理我，他会了解我不是故意的，他会原谅我、嗯、但是我还是要去经验那个做错事情的后果，来让我记住下次不要这样。
嗯，
这我觉得远比你打完他然后让他去罚站好。那有些每个人对处罚的应对方式生存方式是不一样的。
嗯，
比较大的孩子可能会哭，那有些孩子可能比较会畏缩会害怕，但是有些孩子他可能那个时候他就会说谁怕谁，我跟你说哈。
嗯， Layton 就比较像这样。 对，
对对对对，那每个孩子的态度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用一个接纳的态度来对待孩子，注意哦，我的接纳的态度并不是代表他完全不用经验他错误后的结果哦。
对，
他不需，我并不是说他不需要为他做错事负责任哦，还是要的哦。那这样的话，在他会对自己负责任的前提，他有经验做错事的结果的前提，我们用接纳他犯错的态度对他，我觉得是很 OK 的耶。
好，太棒了。
那第二个就是、第二个我想讲的就是，好，有些人也说我一直都用鼓励的方式来对他，难道他这样的杀人放火我还是要鼓励他吗？
嗯，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一个，你到底有没有让他为他做的事情负责任。
嗯，
而第二个就是不要忘记我们的孩子还在成长阶段，你的 Layton 到了大班，到了小一，到了小二，他还是会犯错的。
对，
你很可能也会在怀疑是不是因为我鼓励太多。
对，
对不对？那我们大人也会犯错啊，那是不是因为我们打得少？所以你有没有看 发现有些人，有些大人他们做错事情的时候，自己一个人会自己打自己的。
哎，有有有有，自己惩罚自己。 对， 对不对？
会自己惩罚自己的。那这个是一个惯性。
嗯、
我们希望我们孩子将来长大之后是会懂得原谅自己也原谅别人呢、
嗯、
还是宽以待人然后严以律己到做错事要打自己的，那这个又有点太过。
嗯，所以说其实每一段的微调整都是很重要的哈。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再跟大家讲说我怎么把这个事情呢运用到我自己身上哈，我自己身上、
yeah!
别走开，马上回来。FM 零三中广流行网蒋公厨房们回来了。今天我们讲的是教养大师来解惑了，帮我来解惑我教养小孩的事情，那就是我的好朋友 Henry Law 罗宝红老师。宝红老师在线上吗？
在 ，Jacko 好，大家好。
哎，对，我们刚刚讲到说，有时候小孩子啊，就比如说以前我们用打的，用骂的哈，现在我换点方式，用不同的小孩，比如说我的 Layton 才五岁，他其实不怕我骂他，所以我就换了用鼓励的方法哈。
是。
然后我后来发现，宝红老师，你很多的教养小孩的方式，我甚至认为哦，用在大人身上也非常行得通哎。
嗯，
就像你刚刚讲的鼓励的事情呢，后来我就想一想，我就跟那个蒋夫人，我太太说我这阵子不是在这个吃这种高蛋白嘛，那其实想要让自己瘦下来，总是会有一天突然之间就放纵自己，你知道吗？就吃了披萨了，或是就突然晚上又吃了什么宵夜了，你知道吗？咸酥鸡就来了一份这样子。对，那以前呢，蒋夫人总是用很鄙视的眼光看我，就是你怎么会这么糟糕，没有自制呢？怎么没有自律的感觉呢？你明明说你要减肥，你又吃这个东西。然后就有点生气这样，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跟蒋夫人讲说，哎，我们上次不是跟 Layton 用鼓励的方式吗？哎，下次你试试看，就是我又不小心犯错的话，或者不小心吃了一袋咸酥鸡的话，你虽然说责怪我，但是你要补一句说，我觉得你一定可以做到的，加油，好吗？下次不要再偷吃就好了，这样子。
嗯嗯嗯嗯，
对。然后我就叫蒋夫人这样跟我说，你知道，我觉得还蛮有用，听着心里还蛮舒服的，你知道吗？
哎呀，好棒哦！
突然想要把自己做得更好这样子，
哎，恭喜你啊。但如果夫妻都可以这样的话，当然这是非常好的，非常好。
所以是不是你跟罗夫人其实在你们，因为 你们在教养小孩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嘛，是不是你跟罗夫人的相处也大概像这样子，会不会
有时候他失落的时候，有时候我失落的时候，我觉得这种语言永远都比讲道理好。
嗯，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大了，道理不是我们不懂啊，我们在那个当下要听的不是道理，而是温暖的言语，对不对？
没错， 因为知易行难嘛，很多事情大家都知道，不见得很好做。就像宝宏老师他刚讲的，晚上吃少一点啊，早上跟午餐呢多吃点高蛋白，这大家都知道啊，就少吃点油的东西。但为什么大家做不到，瘦不下来？因为知易行难啊，所以这时候需要有人在旁边鼓励你哈，支持你，对不对哈？然后你自己就可以更自律一点哈。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特别谢谢我们的教养大师罗宝宏老师，希望早日可以看到我们教养大师的写真集啦。好啦，谢谢教，
谢谢。
不知道会不会亲子教养帮你出版？休息一下，下次我们再请老洪老师了哈。蒋公厨房，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